然而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平安，感恩节蒙福。那在这个感恩季节，我想特别邀请大家能够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三件事情感恩。对我来讲，首先我们在这里领受感恩节的祝福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诗班，我今天特别感动，我觉得他们唱得非常的美，把感恩的境界真的表达出来了，谢谢诗班，也谢谢我们的青年带领，他们领诗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的感恩。还有感恩的火鸡，我今天下午已经预尝了。其实在北美生活工作还有敬拜，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但是我们也许不那么常常的思考这些感恩的事情。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拥有所感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住所吧，包括我们的大房子，也有人有自己的车，有自己的存款，有自己的工作事业，甚至我们的投资，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的思考跟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许许多多其他地方，包括我们自己的祖国，很多人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自由能够拥有，包括信仰。2024年世界诺贝尔经济奖有两位得主，一位叫做德荣埃斯莫格鲁，另外叫做 James Robertson。 这两位诺贝尔得奖，他们研究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跟前苏联有关的国家都比较贫穷，而跟美国比较相似的国家都比较富裕。这个主题出自他们之前合作的一本书，叫做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那这本书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他们讨论了政治、经济与财富的关系。其中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叫做榨取式的制度 extractive system， 另外一种是广纳式的 inclusive。 其实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允许人有自由的财富财产，也不允许其他的人或者政府去随便瓜分拥有你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另外允许大众参与经济改革体制。而榨取式的制度呢，剥夺私人的产权财富，而且能够随便转让，不允许大众参与经济体系。那么实际上前苏联的经济体制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制度，由政府统管大众的财富，也可以平分大众的财富，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我想在中国大陆国内成长长大的人都多少有这样的经历。我小的时候父母让我学小提琴，给我买小提琴的时候，在内蒙古呼市只有基本上一家商场卖小提琴，而且价格是一样的，42块钱，几乎一个月的工资也是非常贵的，但是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比较，没有选择。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外公从美国到国内探亲的时候，在广州的广交会给我买了一把200块钱的小提琴，我当时觉得哇，真是特别啊，很特殊，很高兴。那是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就看到有这样自由的趋势。今天我要特别想从著名的出埃及记20章的实践来跟大家分享颠覆三观的基督教信仰啊， 就是价值观。之前我已经讲过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次我要讲价值观。这三观实际上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框架，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行为模式都在这三观里面。世界观讲的是世界宇宙的来源，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生观讲的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而价值观讲的是在我人生一来一去之间，我应该持有什么，我应该拥有什么，我应该以什么为最大的价值跟满足。这是我们人生框架的问题。如果我们搞不清这三观的话，我们人生实际上是非常渺茫没有意义的。查理·柯克是最近我们都经常听说的一个人物，对吧？他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各大校园里面跟许多的年轻人跟学生探讨信仰、探讨政治、探讨经济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常被人问的，有些学生就问，为什么学校不可以免费让我上这个免费的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啊，免学费。这是一个学生们常常问的问题，因为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免费的嘛，我不需要花钱就可以上大学。那查理·柯克就问了，你认为政府应该给你免费提供学费吗？学生说，是啊，应该啊。那么查理·柯克继续问，你知道你想要的这个学费实际上出自我的纳税人的钱吗？是我替你付学费吗？你希望我替你付学费吗？那学生讲，没有什么，你很有钱啊，为什么不可以替我付学费吗？你看到这两种思维观、价值观吗？一种是保护、保守个人的财产，另一种是要公共大众无条件的来分享，而且他们认为没有问题。有一些学生就讲了，哎，马斯克那么有钱，撸他的羊毛有什么问题？把他的财产分给其他的穷人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在许多社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而且已经发生，而持续会发生，而且这样的思维已经进入北美、欧洲。我们可能感觉加拿大也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越来越福利、公共福利，对吧？发钱、公共医疗，这些是好，但是呢，对我们个人的资产、我们辛勤得来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实际上在疫情之后，公共福利特别高的国家像新西兰包括加拿大已经面临非常非常大的财政的危机，甚至破产。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乃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私有财产权还是公有财产权。那么圣经的价值观如何呢？圣经保护个人的财产财富吗？圣经尊重保护个人的财产财富吗？我觉得这对我们在北美辛勤工作的族群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不必担心，如果是的话，你不必担心我辛勤工作的成果、我的财富一夜之间会被政府拿去，我也不必担心我住的大房子有一天突然有一批难民会住进来、闯进来跟我分享，我也不必担心我在路旁停的车会被人偷走。当然多伦多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晚上睡觉可能已经不安心了。但是对圣经来讲，消息是肯定的，圣经肯定尊重个人的私有财产。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出埃及记十诫，这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我再读一下，大家看一下，从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价值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爱我使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此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功，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这十诫当中，我特别把第八、第十诫打印出来成红体字。第八、第十诫是这样说的：不可偷盗。第十诫讲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圣经的价值观、财富观。显然我们看到圣经保护人的私有财产、私有权，对吧？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经也要求人怜悯穷人，要奉献，不要贪恋钱财，不要积财，不要拜金，不要贪财。那我们思想圣经为什么会保护人的私有财产呢？首先，圣经保护人的私有财产是一种公义的表现，是保护公义。在创世纪人犯罪以后，神就要求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大家记得吗？这个汗流满面的一个要求或者咒诅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不是某些人，所有人都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人所有合理的财富通过劳动汗流满面得来的财富，不能轻易的被那些没有流汗的、没有付出劳动成果的轻易的被他们所掳掠出去、掳掠走。这是一个公平的表达，不然的话就不公平了。那么你会问，哎呀，那为什么不可以弱肉强食，我力壮的，我把那些力弱的利益，把他们的财富可以夺过来呢？像丛林的野兽一样。这就是人跟动物的根本的区别。人是有道德标准的，他会有公义的意识，有公义的要求，有公义的衡量，而这个公义的衡量来自神。当你问为什么掳掠我的财富的时候，你乃是说有一个公义的标准，这个公义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如果即使你不喜欢比你更强盛的人把你掳走，你也没什么话好讲的，对吧？狮子吃羊，他不会问你羊你喜不喜欢，他一口就把它吃掉了，这是弱肉强食的表现。所以第一点，神保护公义啊，我们公义得来的成果、劳动成果需要被保护，而这个保护来自神。所以我们需要有信仰，我们需要有神，而所有掳掠人财富的都是不信神，都要把神排在外面的。你发现这个事情没有？第二，这是一个关系的保护。在利未记详细记录了偷窃的后果，你偷一只牛要赔五头牛，你偷一只羊要赔四只羊。不仅如此，偷窃的人还要向祭司去献赎愆祭，叫 guilt offering。 赎愆祭跟赎罪祭不一样，赎愆祭是一种亏欠，是一种补偿。赎愆祭有三个意义啊，就是补偿损失、修复关系、罪得赦免。从赎愆祭这个意义来看，偷窃这样的行为呢，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损害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才需要向神献上燔祭，祭司要给他献燔祭的、献赎愆祭的。对当时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公共居住的群体啊，他们的财产就是牛羊，而且他们没有像我们大房子把门一关都保险了，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对吧？羊就在后面， 所以偷羊偷牛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所有的人住在这个大的教会里面，对吧，我们所有的拥有都在地上放的，牧师的放在这儿，陈牧师放在这儿，然后你们师班的放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公义的要求跟标准，你们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算我们都是一个教会的人，可能我会明天我发现我的水杯没有了，后天发现我的电脑没有了，再后天我的衣服也没有了，这样的事情会常常发生。所以神一定要赐下一个公义的标准，让人不轻易的去贪婪偷窃别人的财物。那么从实践这样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首先就是价值观，私有财富财产是值得被尊重的，合理得来的财富是应该被尊重被持守的。那从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价值观的次序，我们看下一章，价值观的次序。这个价值观次序呢，首先从第一节开始，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信仰的价值最高。第六节不可杀人，第八节不可偷盗，第十节不可贪婪。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价值的次序，信仰的价值最高，信神敬拜神的价值最高，第六节不可杀人，第八节不可偷盗，那么包括中间的这些呢，乃是生命的价值或者生命品格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最后第十戒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等等，这些呢乃是这些人的财富，我们拥有的财产，这也是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在十戒的价值次序里面是最低的，是最后的，看见没有。所以我讲，我们讲到圣经保护我们的价值，保护我们的私有财产，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放在最高的价值位置。我们最高的价值位置是神，其次是生命，生命的品格。只有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如果没有信仰的话，生命的价值是没有意义，没有绝对性的。那么生命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生命本身的价值不能保护，不能被保守，生命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必须有信仰的价值才有生命的价值，有生命的价值，你工作的价值才有保证，才有意义。那因此这个环节，我们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时，首先要为我们的信仰感恩，其次要为我们的生命感恩，再为我们的生命的能力智慧恩赐所感恩，其次才是我们所拥有的，不管我们的财富也好，我们的投资也好，房子也好，我们的车子也好，我们所有的财富呢，这是最后一层的感恩，有这样一个次序。老一辈我们都熟悉一个高大上的一个价值观啊，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怎么样，两者皆可抛。我们都知道，老一辈的都知道，上一辈都知道，这是老一代人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有什么问题吗？他把自由放在第一，对吧，爱情第二，生命其实上最没价值的，发现没有。你想，如果生命都没有价值的话，爱情跟自由又有什么真的意义呢？自由的意义又何在呢？但是这恰恰是老一辈甚至革命者的一个人生观，他们为了推翻传统的势力，推翻他们头上的大山，把一切都要打倒，最终他们发现自由也并没有保证，对吧？前苏联包括中国杀死了多少人，后来都是死在自己的刀下枪下。这是老一辈的高大上的价值观，实际上我觉得已经很少有人真正向往持守这种价值观了。那么我来看一下现代主义的价值观。现代主义价值观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在这个里面长大的，数理化，对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代化啊，当时觉得那个录音机都很神奇啊，日本那个索尼的录音机，录音磁带，哎呀，那个就先进的不得了。包括一支圆珠笔都非常的现代，资本化，对吧，我们第一批下海的人资本化而且自由化，我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呢， 我需要有自己的投资啊。那么再往下，后现代化，后现代化的现代化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平等，什么都是平等的，没有绝对的价值。当然更谈不上信仰，创新，包括比特币，都是创新的，非常非常创新的狗狗币，这些几年前、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共享，对吧？你们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上班或者一些公司，他不租用很大的一个建筑物来做公司了，就在什么商场弄几个这个桌子凳子，然后我们可能今天你去，后天我去，然后平均抽个签，在一个公共场所就上班了，这是共享，对吧？包括零元购，对吧？加州，美国加州零元购就是1000块之前我抢了你，根本不用付钱的，根本不进局子的，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所以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去撸富人的羊毛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不允许我们去蹭一蹭？这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你是有钱人的话，我相信再怎么样你也不会愿意的。而且正好我在这里讲的话，我们华人都是非常辛勤殷勤在工作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来撸我们的羊毛。就算我们有钱，我们是正当挣来的，有谁愿意就说啊随便，然后你把我车偷走没事，我再买一点，没有人会这么容易愿意的。这都是对如今我们价值观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不但对我们的老一辈，对我们这一辈，对我们的年轻人还有更大的挑战。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基督徒主日可以工作吗？因着工作的原因我可以不来敬拜吗？很多年前有一位弟兄从多伦多到渥太华去工作，刚找见过工作，多伦多找不见，结果渥太华有个工作他就去了，刚去以后呢还没工作，他找教会，先找教会，找见教会以后就来问我，他说牧师啊，我的这个工作呢需要星期天上班，怎么办呢？这是唯一的工作，如果我不同意的话可能我就得不到这个工作了。那我跟他讲，你要跟老板讲我是基督徒，我希望星期天仍然可以首先敬拜。好，他就去讲了。你们要讲了以后怎么办？怎么样呢？什么事情发生？没工作了？还是有工作？有工作。老板说好，我星期天顶你几个小时，因为其他人没有嘛，我顶你几个小时，但是你一敬拜完12点立刻来上班。所以他就这样的，早晨9点半来敬拜，11点半走，12点去上班，这样一直到他离开。另外，基督徒需要十一奉献吗？我们记得这个价值观次序啊，信仰、生命、财富。基督徒应该十一奉献吗？你讲，哎，新约没有这样讲，旧约才十一奉献。那么请问新约我们的奉献标准是什么？5、6、10、20。我认为在新约时代奉献不设上限，因为基督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还有任何保留的余地吗？至少应该10%，因为旧约都没有经历救恩，见到救恩还有10%的要求。我跟师母一直持守这个原则，奉献 不设上限，有可能尽量的多奉献，因为信仰在最先，然后是生命，最后才是财富，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再一个问题，父母因为工作忙，因为挣钱突然怀孕了，你们觉得他应该把这个孩子打掉吗？因为我要工作，因为我很忙我很累，这个是意外的。很多年前我的妹妹刚刚结婚了，妹夫还在德国，就遇见这样的问题，他们蜜月旅行就发现怀孕了。当时就有声音说，哎呀，你这么忙这么不容易，刚刚创业打掉打掉怎么办？信仰、生命、财富。 父母可以因为我工作忙，或者我没有钱，没有时间，就把孩子打掉吗？结果他没有打，留下来，感谢神，因为他有信仰，坚决不打。这个孩子现在已经30多岁，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非常难得宝贵，而且他的信仰非常好。我觉得十诫给我们一个价值观的次序：信仰、生命、生命的品格跟我们的拥有，包括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一切。信仰价值是最高的，生命品格的价值是其次的，最后才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我们再来看一下十诫的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从这一诫，大家能看到四个特征吗？一般我挑战大家看经文的时候，能看到四个特征吗？能讲出四个特征吗？妻子，还有呢？牛驴，妻子，房屋，大房子，房屋、妻子、仆婢、牛驴，一切所有的，有好几项。总而言之，是不可贪恋人所有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是不可贪，看见没？不可贪，贪是内心的一种不正当、不公义的欲望，不圣洁的欲望。贪也是行为的一个动机，在你行出来之前，贪已经产生了。从此呢，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行为的一种归宿要求，你不可不可不可，而是内心动机的规范。不可贪乃是说我从内心从动机来讲是不可以的，即使没有别人不知道，别人没有看见，即使你没有行出来也不可以的。因为动机在前，行为在后。从我们敬拜神来讲，因为神是灵，敬拜的本质是内心呢的敬畏，你有个内心的敬畏，才有一个外表的敬虔。如果内心不敬畏了，外表的敬虔就是什么？假冒伪善。这个星期我跟师母去美国去看女儿，她在美国的纽约州，也在普林斯顿附近。那当然我们顺便去看了一下普林斯顿大学，非常有名的大学。其中呢有几座大教堂非常非常雄伟，我们看下面一张图片。我在大教堂里面照了几张照片，都是天主教。你们看这个教堂宏伟吗？非常非常宏伟，而且有非常漂亮的彩玻璃，有各样圣人的图片在上面。但是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大教堂呢，如今已经没有正式的敬拜了，只成为一些参观的一些旅游人的参观景点，没有正式的敬拜。你们可以想象，几百年前当最初的信徒建造这样大教堂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真正很虔诚的信徒在敬拜？我相信是有的，在美国大复兴的时候，或者在几百年前，是应该人的灵命状态是非常更好的。但是这么多年以后，虽然这个雄壮的雄伟的大教堂仍然在，但是呢敬拜的人已经没有了，几代人以后敬拜的人也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内心的敬拜比外表的行为、外表的教堂更难，更难。你可以造一个非常好的大教堂，但是你不能机械的造就内心的敬拜。一些非常漂亮雄伟的大教堂如今成为音乐会的场所。圣经的价值观它是属灵的，是内心的，只有内心不贪婪，我才可以不偷，我才可以不抢， 只有内心不恨人，我才不杀人，只有内心敬畏神，我才可以真正的敬拜神。他讲内心的。旧约摩西律法一共有613条，包括十诫，你要持守这些律法的要求，从行为上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难了，更不用讲内心 更不容易了。那么法律赛人他们是一群专门讲行为的人啊，叫宗教人士，他们按照这613条律法呢，就像宗教警察一样，在外面，在圣所，在各个地方呢看你，哎呀，有没有工作，这个安息日有没有做工，哎呀，你又怎么怎么样，天天在盯着人看，这叫律法警察。现在在穆斯林国家还有这样的，但是他们内心会非常的黑暗跟污秽。耶稣曾经就批评过里外不一的法利赛人、宗教人士。有一次，有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吗？他就想，在众多律法当中，律法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当他们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内心已经不诚实了，因为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要控告耶稣，他们动机是不纯的。但耶稣从来没有从外表来讲律法中的要求哪一条最大，耶稣从内心的动机，他从爱的动机来阐释律法，把整个的613条律法总结为2条。大家知道吗？2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把整个律法的内容归结为内心的动机，一个字，爱。爱，而且这个爱不是我们仁爱道德的爱，也不是人的爱，是圣爱，是神的爱， Agape， 圣爱，也被翻译为爱加倍， Agape。 我喜欢这个翻译啊，只有加倍的爱是从神而来的，人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圣爱有什么特征呢？耶稣讲这个爱有什么特征呢？为什么律法整个的这些条款都归结为爱这一个字呢？约翰一书3章16节这样规范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里呢，圣经不但显明了律法的本质是爱，而且呢，以这种十字架上的爱来呼召我们跟从他，活出律法诫命。加尔文讲，十诫不仅是外在的规范，更是对心灵的呼召。我把这种心灵的呼召称为对爱的呼召。这种以爱为呼召的价值观赋予了古老的十诫崭新的生命力，是不能化为能，是不要化为要，是不可变为可。所以耶稣这样讲，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为他与十字架上的爱救赎赋予十诫律法崭新的生命力。不但如此，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彰显了这种舍命的爱，而且3天以后复活，使这种舍命的爱，十字架的爱变成一种极大的新的生命力，以至于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超越地活出来。有了神的爱，我们可以超越任何的贪心，任何律法的要求。我跟师母刚刚来多伦多，我们早就知道多伦多的房子非常的贵，来了以后确实看到很贵。当我们看到这些房子的时候，每一次都被告知好几百万，好几百万，这是我们原来不敢想也不能想的。这么贵的房子知道自己负担不起，但是去弟兄姐妹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大房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说什么？哇塞，这里有那种很这种羡慕，觉得很喜爱喜欢，我就无形中也存在这种贪婪呐、啊，说哎呀，这是我的房子就好，我要能够拥有这样的房子就好了。当然我有目的啊，给大家敬拜啊，给大家团契啊，对吧？也有目的。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说，哎呀，我的房子太小了，我现在不开放，等我有像他的大房子，有像他的大房子，我就开放。有没有这样的想？我们很自然的都喜欢我们自己没有的，对吧？我们想要我们没有的。当我们看别人的房子的时候，别人财富的时候，别人的拥有的时候，我们都想，哎呀，如果我要那样的，也许我更努力的工作可以像他这样的。我们都在努力的有一天像别人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贪心，如果我们常常想要别人想要的，羡慕别人所有的，我们会失去爱心。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当你越多的想你自己没有的时候，你更想的是想要别人所有的。当你想要别人所有的时候，你会失去对别人的爱心。如果失去爱心的话，我们就活不出律法。如果你总想一个人的大房子，你知道这个人很有钱，但是他不开放家庭，不开放团契，你会怎么想？你会不高兴，你觉得这个人小气，这个人不开放，对吧？当你觉得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他每次聚餐的时候就带来一点很便宜的东西，你会怎么想？哎，这个人小气，对吧？如果你总是想着这个人很应该付出，因为他很有钱，但是他没有，你会对这个人越来越失去爱心，越来越没有同情心。哪一天听到他病了，你会说什么？哎呀，他有钱嘛，啊，他可以找医生，他可以，我不需要为他祷告，不需要去看他。你们会发现没有，当我们越来越贪心的时候，我们对人会越来越失去爱心，越来越失去爱心。因此圣经所讲的，耶稣所彰显的一种爱，舍己的爱，是不管这个人拥有什么样的财富，有多少财产，我们对他的爱是不变的。这是神爱我们的原因，对吧？基督多么荣耀，多么富有，但是为了我们这些破产的人，他放下他的爱，成为贫穷，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他有我们这种心态的话，哎呀，他根本不用道成肉身来死了嘛，因为我们根本不配嘛。如果他失去爱，他不会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贪心，我们不会去爱人，不会为人做更多的付出，即使做了也会抱怨不满。最近有人问我有关色情的问题，我想这是很多男生年轻人所面对的。他说，牧师啊，你知道我们年轻人很纠结啊，说你要告诉我你怎么超越这些问题的话，哎呀，我们就有救了。我知道这是很多年轻人的问题，色情嘛，尤其在当代非常大的一个捆绑、试探、陷阱。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而且很多男生真的在挣扎，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女，对吧？女生也会啊，色情。那我承认我也不是圣人，我也会有挣扎，牧师不比别人好多少。但是我觉得从律法的禁止、律法的角度来讲，很难超越。你要让我讲我怎么超越的，如果我告诉你啊，我只是想不能，或者说哎呀，像某些国家那个偷了什么贪了会砍手，如果我从这个惩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难。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首先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的次序，首先信仰，其次生命，最后是人的财产。当我讲我如何超越黄色视频的诱惑陷阱的时候，你要知道所有我们男生所贪恋的这种女星也好等等呢，他们不是现在的某人的妻子，就是未来的某人的妻子，他们 肯定不是我们自己的妻子。当我们去贪恋这些人的色相的时候，我们乃是把这些人的财富，他们的财产放在我们生命之上，放在我们信仰之上，这是对我们价值次序的一个违反。任何时候我们贪恋不管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之上，因为十诫要求我们神第一，生命第二，财富第三。当我们贪恋任何财富色相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放在我们的生命之前，放在信仰之前，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有个正确的价值次序，我不应该这样。第二，从内心的动机来讲，从爱的标准来讲，可以超越。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觉得从爱的角度来讲，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带着爱的眼光去看，还是带着欲望的眼光去看？爱是 love， 欲望是 lust， greed， 这两种有本质的区别，你们知道吗？ love， agape love， 跟 lust， 跟 greed 有本质的区别。Lust， 贪婪，贪恋是自私的，是低级的，是占有的，是索取的，是见不得人的。而爱，圣爱 ，love， 是给予的，是利他的，是为他人的好处。所以当我们看不可贪恋的时候，我们是从爱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贪恋的角度 lust 的角度来看，欲望的角度来看，这有本质的不同，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从贪恋的角度 lust 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我们就违背了律法的本质。如果我们从圣爱、神爱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超越。阿们。那对于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讲，我真的相信我们的生命是被翻转的，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尤其对弟兄来讲，也许我们过去的本性真的是以自我中心、以 lust 为本质的，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新的生命应该是以神的爱为本为中心的，只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你觉得没有这样的区别，我感觉没有区别，我觉得我信主以前之后没有区别，我拉丝还是拉丝，很有可能你没有真正的重生。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你生命有一种从神而来的这种爱，这种爱跟你本性里面的 lust 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没有这个区别，你很难讲你真正重生了。神的爱不是欲，爱不是欲，欲是 lust， 爱是神圣的，是光明的，是给予的，是利他的，而欲是利己的，是见不得人的，是低级的，是堕落的。就算这些堕落的男星女星，他搞色情视频、色情东西的话、文物的话，他也不满足，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没有满足，欲望永远是没有满足的，而且他们的欲望总是以金钱为衡量的。多少著名的男性女性因为钱财的原因而放弃自己道德标准，而且他们永不满足，看的人永不满足，不管你看多少仍然没有满足，不管他们拍多少也没有满足。而真正的爱，神的爱是有满足的，从内心满足我们的，而且这种满足是可以给予的。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我内心被神的爱所满足，我是可以给予。所以弟兄可以来找我，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挑战可以来找我，们一起祷告，我帮助你，我们一起超越。 仁爱教会温感这个名字本身具有超自然的生命力。每一位在仁爱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的仁爱不是仁爱道德的人，我们是圣爱，爱加倍的爱。在这个爱的团体生命群体里面，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男生女生都能够有本质的生命改变，经历神的爱，以至于人家可以说啊，仁爱教会他们真有神圣的爱，他们真是爱神爱人，彼此相爱。我们总结今天信息一共有三点。第一点，基督教信仰价值观分次序，敬拜信仰敬拜第一，生命品格第二，财富拥有第三，这个次序非常非常重要。第二，基督教信仰价值观讲动机，内心的动机，不可贪婪第十戒，我们的动机在行动之前，内心在外表之前。所以我们信的神是一位鉴察我们内心警戒我们动机的神。你信仰这样一位神，你不敬畏，你不惧怕吗？生命一定会改变。第三，基督教信仰价值观以爱为动机，我们讲到内心动机，这个内心的动机是爱的动机， Agape。 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把整个律法的要求总结为爱，内心的爱。圣爱与欲望有本质的区别，圣爱成就律法诫命，而欲望欲爱败坏败己败人。几个挑战的问题，我们看下面挑战的问题。请描述今天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对我们子女的影响。请描述十诫的价值观分几个层面次序。第三，耶稣如何提升了旧约实践的价值观。第四，举例说明你如何靠圣经的价值观战胜自己内心的贪婪。男女都会，弟兄姐妹都会，每个人都会，大人小孩都会。我们只有靠圣爱神爱才可以超越。第五，为什么贪心会失去爱心。我的父母是80年代的移民，当他们移民的时候，我父母在国内的工作，他们的职位，他们的事业已经非常稳定，但是呢，他们还是选择了海外移民，离开生活啊成长的这样的一片土地，他们移民，放弃了在国内的所有的退休的这个待遇，就勇敢的移民了。我父亲移民的时候50岁，来到美国的时候重新学习了医学，后来成为物理放射师。他们为什么会放弃在国内的身份地位，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呢，去移民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信仰的原因。我父母是基督徒，因为在国内被禁止，所以我们从小也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也不知道信仰，不信神。所以为了我们，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就选择移民美国，去美国了。那因着他们的移民，我跟我们的家人，包括师母，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接触信仰。因着我们接触信仰，我们才可以重新建造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真是对美国这种自由的环境，自由的机会呢，被深深的吸引啊！我到北美来以后呢，首先被吸引我的就是金钱，其次就是运动队，那个芝加哥公牛队，这两个呢是我最大的偶像跟吸引。我曾经熬夜去看球赛，熬夜炒股，这些我都做过。我讲，如果没有信仰，我的价值观绝对不可能翻转，因为我有信仰。我把这些财富价值放在最低的位置，不说不需要，不说不重要，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今天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人，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可以追求的、领受的，远远多于我们国内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是特别特别蒙福、富裕的一群人， 但是神也把一个伟大的使命赐给我们，不但传福音，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财富来建造教会，来传福音。所以我挑战仁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赐福的环境、国家、赐福的教会群体当中。我走过许多教会，仁爱教会是一个少有的能够一直爱心奉献、爱心服侍、一直做饭十几年如一日的教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把这种爱，我们所领受的财富，我们领受的恩赐、爱心更多的活出来，让更多的人来经历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感恩节这样的一个敬拜日献上感谢，为感恩节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实践、价值观献上感恩。我们感谢慈爱的天父，在古时就赐下了这样宝贵的诫命，以至于人类社会选民的群体才可以活出一个天国的生命生活来。我们更感谢我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间，为我们放弃了所有，放弃了一切，为的是彰显天父的爱。慈爱的天父，在这个感恩节的日子季节，我们首先为我主耶稣基督献上感谢，为天父的礼物献上感谢，为圣灵宝会师献上感谢，翻转我们仁爱教会弟兄姐妹，除去我们的贪心，让我们的财富更好的为天父所使用，更多的来侍奉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教会，让我们的周边的邻舍，让宣教的团体有更多的机会传扬福音。我们为仁爱教会下一代来祷告，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资产。愿你帮助更新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建立正确的财富观，能够正确的使用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年轻人真是比我们还富有，给他们这样的智慧、爱心，能够把天父赐给他们财富正确的使用、利用出来。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